首先一定是属灵的，然后至于商业上的成功，神或给我们或不给我们，完全是他的主权，这个并不是必然的。然后大家也一定知道，只有那个天上属灵的祝福是必然带入永恒的，而地上商业的成功是暂时要废去的。这个我为了避免误会，我在这儿公开的澄清一下，也谢谢那个同学的提醒。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我们可能大家往前翻翻讲义，回忆一下，就是咱们刚才用很大的篇幅来否定了那个 B. Carson 从安息日到主日这本书中的第一个错误的说法，然后我们看其他二三四三个小的错误的说法。这三个错误的小法那个说法咱们其实都已经在前面提到过，比如说他认为将安息日追溯到创造，这个认为不合理，但其实我们知道出埃及记本身就反对这种观念。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十一节，当谈到遵行第四条诫命的理由时，神自己就追溯到创造，神自己就追溯到创造。然后关于旧约和新约一致性这个问题，尤其是在这个安息日作为道德律和本质一致性这个问题，咱们在刚才对希伯来书四章一到十一节的解释中也为大家呈现了这一点。我们作为神的子民，与旧约以色列民一样，都有一个至终的安息等待我们进入。在这个意义上，第四条诫命作为道德律，在旧约与新约神的子民之间呈现了绝对的延续性。这个大家可以去看咱们刚才讲希伯来书四章一到十一节的时候那些笔记。第四，就是关于主日是不是个全新的东西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否认主日和安息日之间的延续性，将主日视作一个绝对新的事物，实际上就是我在第一天提到过那个，它中断了旧约伦理与新约伦理的一致性，这也等同于破坏了旧约与新约作为神启示的一致性，进而也损害了神本身的一致性。它等于说神会应许大家一样东西，然后呢他又会过一阵会给废掉，然后呢神就变成了一位改变的神。显然这不是圣经所启示的神一贯的作为，神在旧约和新约是有本质上的一致性的，他不会突然废掉一个东西然后再给出一个完全新的东西，然后二者还完全没有任何关联，不会这样。旧约和新约他们是有本质上的一致性的。那么我们下面来看我们很伟大的这个宗教改革家加尔文他的观点。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中谈到旧约时期信徒守安息日的理由，他认为首先是安息日预表了属灵的安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说是为了在那一天敬拜神。第三点，是为了让仆人休息。然后呢，我们如果仔细去看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里面的强调，他认为安息日作为属灵安息的预表已经被耶稣基督所成全，所以他认为基督徒无需再守安息日，他认为安息日是一个礼仪律。加尔文认为安息日是一个礼仪律。我们这是我摘录的他在这个基督教要义中的一段话，他说安息日所预表的真安息在主的复活上已经应验，并且复活也显明主设立安息日的目的。然而既然这复活废止了一切对安息日预表的影，所以神吩咐基督徒不要留恋预表的仪式，因此我们不会紧抓七这个数字不放，而使之成为教会的另一条约束。以上我已充分反驳了假先知的谬论。过去几个世纪，他们将犹太人的观点传染给人，他们宣称神只取消这诫命的仪式部分，然而这诫命的道德部分仍被保留，即神指定七日中的一日。加尔文不认为第四条诫命是道德律，也不认为七日中一日这个概念仍然有效。加尔文强调基督所成就的安息在基督徒生命中的已然层面，他非常的强调已然层面，却忽视了希伯来书四章所提到的未然的层面。我们并没有真正进入那个永恒安息的实体，我们仍然跋涉在路上。 所以他是这么理解这个问题的，他说安息日并不局限于一日，而是我们一生都当纪念的，直到我们完全致死一切的私欲并充满神的性情，如此基督徒们就当离弃那种迷信的遵守节期的行为。他意思他谈到已然的层面，已然层面，他认为基督既然为我们成就了一个属天的身份，那么我们其实本质上天天都在安息。这也是海德堡要理问答谈到第四条诫命的时候，海德堡要理问答也是这个观点。但是呢，加尔文自己虽然知道这样，但是他自己也承认，尽管加尔文坚持耶稣已经将属灵的安息在基督徒生命中成全，但他自己也承认在现实中情况并不那么理想。有很多人既然说天天都已经安息了，那为什么我们不干脆天天都敬拜，天天都说安息日呢？加尔文说，也许你会问我们为何不天天聚会，那样就不需要区分不同的日子了。他说，但愿神如此吩咐我们，的确神需要每日抽出时间为了获得属灵的智慧，但既然许多人的软弱拦阻他们每日聚会，而且出于爱的缘故，我们不可强求他们如此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加尔文也自己也知道这个诫命是有未然的层面，是有未然的层面。我们仍然有许多的软弱和拦阻，我们仍然有自己许多的困境，所以这个安息并仍然在我们身上有未然的层面，并不是完全实现的。既然加尔文认为，既然安息日已经失去了属灵的意义，那就应该从完全实用的角度去对待主日了。他谈到是为了让仆人休息和保守教会的次序，但是这种对安息日的去仪式化反而会使安息日彻底的沦为人的仪式。如果安息日失去了属灵的意义的话，那么我们的主日就完全是变成一种历史的传统。加尔文是这么说的，我并不是将此日视为仪式而过分的遵守，或以遵守本身作为属灵的大奥秘，我们遵守这日是为了保守教会的次序。他把安息日沦为了一种传统了。他反对遵守节期，但是自己最后在这个问题上他有他的不一致性，他有他的不一致性。下面就是我提到的，就是海德堡要理问答103问，他的观点是跟加尔文有点像的。他就谈到，首先神在第四条诫命中要求什么，第一就是务要坚持福音和教会教育的服事，特别是在安息日的时候，我们更当殷勤参加神的教会，聆听圣道，领受圣礼，与会中一起求告神，并周济贫穷，正如基督徒当行的那样。第二，我们一生的日子要止息作恶，降服于主，让主借着他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这样今生便开始了那永恒的安息。的确是今生已经开始了永恒的安息，但是我们要注意已然和未然的层面，已然和未然的层面。当代改革宗神学家，也是西敏的系统神学教授 Garfin， 他曾经说，加尔文他最基本的错误在于他没有将安息日作为一个创造的秩序去充分的考虑，尤其是在安息日作为新创造，由永恒指向永恒的安息这件事上，他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那么我们会需要解决一些新约中一些经文的问题，比如说保罗不是说过安息日是基督的影吗？保罗不是说过安息日是基督的影吗？我们可以回到哥罗西书的2:16-17，我们来看，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这里是逐字引用以西结书45:17的经文，这个我们可以从和合本上看到一些，但是在希腊文中是非常明显的。王的本分是在节期月数安息日，就是以色列一家的一切的节期献上燔祭、素祭、奠祭，他要预备赎罪祭、素祭、燔祭和平安祭，为以色列家赎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保罗引用的这些经文里面，他是在强调道德律还是在强调礼仪律？礼仪律。而且哥罗西书特别也那里面也谈到了饮食就涉及犹太人的礼仪律。所以保罗回到引文的上下文，我们发现 保罗并不是反对安息日敬拜神本身，保罗并不是反对安息日敬拜神本身，相反，我们看到保罗常常在他的书信中，在使徒行传中，在主日这一天整日的在教会中敬拜传讲神的道。保罗反对的并不是安息日敬拜神本身，而是将在节期月朔安息日献祭视为本分，将预表救赎的影当作救赎的实质。保罗主要针对的是当时那些仍然持守犹太宗教习惯的基督徒说的，指的是那些犹太基督徒。基督的工作成全了与第四条诫命相关的民事律和礼仪律，这就反映了旧约新约在安息日施行上的非延续性。而基督的工作兼顾并揭示了第四条诫命本身作为道德律的地位和内涵，基督自己也遵守它，并且他希望门徒们也继续遵守它。在马克福音24:20，他谈到幕后大逼迫的时候，那个末世景象的时候，他说你们在那一天要求不要赶上冬天或者安息日。安息日并没有被废去，这是安息日在旧约新约本质中的延续性，在旧约新约本质中的延续性。安息日这一天要单单用来敬拜神，这点是毫无意义的，毫无意义的。因此没有足够的经文证据可以推翻安息日的持续性。安息日的主基督将我们从预表他的礼仪律中释放了出来，但这并不是我们逃避自身创造秩序中义务的借口。主基督将我们从礼仪律中释放出来，但这并不是我们逃避自身创造秩序中义务的借口。就连加尔文本人在晚年，他对安息日的立场发生了改变，他对安息日的立场发生了改变，更加的近似于西敏的立场。加尔文在他的《生命记》讲章中提到，日常的工作甚至是娱乐，在那天都该被放下，是整天不做，好使一整天都被分别出来，用作公共的敬拜、个人的敬拜，还有信仰的教导。与西敏的立场已经很接近了，与西敏的立场已经很接近了。大家知道，其实基督教要义是加尔文的早期作品，是加尔文的早期作品。大家知道加尔文写成基督教要义的时候多大年纪吗？对，其实就是在25-26之间，是他的第一稿完成的时候，第一稿完成的时候。而这个生命记讲章是已经在他牧会20多年后他对安息日的观察和理解。然后加拿大的神学家巴克在评论加尔文的观点的时候，他说他的谈论就指这个，他指的是加尔文了，他的谈论看起来好像是认为从基督徒的意义上来说，没有任何内容禁止我们在主日教会崇拜后进行工作和玩乐，所有的改革中改教家都这么说。然而有意思的是，他们的说法在其他背景下却都表明，改教家从总体上来说就的确在坚持第四条诫命的神圣权威和有效约束，要求七天中有一天拿来敬拜和服侍神，只做必要的和有益于穷人和受苦之人的慈惠工作。为什么他们从来没有看出这里有不一致，即他们通常如此坚持却又否认主日有这个特征，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OK， 那我们详细的了解过加尔文并他的思想前后变化之后，我们来看多特大会，多特大会对安息日的看法。我们都知道多特大会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改革宗的认信文件，就是多特信经。多特信经在多特信经本身的内容里面并没有涉及到具体的关于安息日的，但是在多特大会制定完多特信经之后，他们讨论了大概11个议程，其中第5个议程是关于安息日的。第5个议程是当时荷兰的改革宗如何去遵守安息日这个问题。来看，他有提出了6点。第一点，他要区分，我们还记得加尔文是说那一条诫命是礼仪律，是礼仪律，但是多特大会他就观察到 他要区分说这个诫命包含着礼仪元素和道德元素，礼仪元素和道德元素。然后呢，他认为礼仪元素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创造后的第七日安息，神命令犹太人对这一天要严格遵守。那道德元素是什么呢？是一个确定且特定的日子。什么叫确定且特定的日子呢？就是确定，就是说要有一天，要有一天。特定就是一定要是某一天，一定要是某一天。就比如说确定，就是比方说我七日中一定要有一日，这叫确定。我七日中一定要是第一日，这叫特定。一定要有一个确定且特定的日子，为了敬拜而为分别，为了这个缘故，足够的休息对敬拜和敬虔的默想是必要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多特大会的这个立场就比加尔文要往前迈了一步，谈到这个日子不是可有可无的，并不是随便哪个日子都行，是个确定且特定的日子。然后而且他这种礼仪律和礼仪元素和道德元素的这种区分，其实也呈现了一种很模糊的一种对这种旧约和新约本质延续性跟施行中的具体的非延续性的一种看见。 OK， 我们继续往下来看。犹太安息日已经被废除，但基督徒必须严格的守周日为圣。这个日子从使徒时期就已经在早期大公教会中被遵守，这个日子必须被为了敬拜而分别。在那天，人们要从所有的寻常劳动，除了那些爱和现金必须所要求的事和妨碍敬拜的娱乐中安息。所以我们看他说，除了那些因为爱的缘故和那些必须要做的事的缘故，除了这些特例之外，我们要从寻常的劳动和娱乐中安息下来。这其实就非常非常接近西敏信条的表达了。那么我要简单的，虽然我提到了，我们还是要简单的对比一下基督教要义跟多特大会安息日观点的区别。基督教要义认为第四条诫命本身是礼仪律，但是多特大会认为第四条诫命可以分成礼仪元素跟道德元素。基督教要义认为基督徒敬拜的日子是可选择的，然后多特大会认为基督徒敬拜的日子是特定的。基督教要义认为守主日是出于保守教会次序的现实考量，但多特大会认为守主日是基督徒的严肃责任，是基督徒的严肃责任，是神所吩咐的。那么我们就知道后世常常将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立场还有多特大会他这个会后附录议程的这个立场合并成为欧陆标准，合并成为欧陆标准。欧陆标准有哪些特征呢？就是将第四条诫命内部区分为礼仪部分和道德部分，然后他们会谈到礼仪元素已被基督成全，但是会强调属灵的遵守安息日对完全守安息有所保留，对完全守安息有所保留。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平衡谨慎的来看待这个改革宗神学内部两个体系之间呈现的对这个安息日问题呈现的这种差异呢？欧陆标准与西敏标准之间的不同所呈现的其实并非是本质性的差异，而是基于圣经的改革宗神学在不同社会处境下的多样性和在不同历史阶段中的有机发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加尔文他最早期的基督教要义，到他晚年的那个生命纪讲章，到后来他逝世之后五十年之后的多特大会，是不是这个立场一直是在向前发展？是不是在一直向前发展？越来越能把圣经中的真理给清晰的揭示出来。正如改革宗神学家凯贝尔说的一句话，改革宗立足于圣经，首先发展出其特有的神学与教会制度，首先发展出特有的神学与教会制度，再发展出教会与政治生活道德观念之间的关系，又发展出恩典与自然哲学之间的关系，进而发展出基督教与艺术与科学与整个世界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在第一代改教家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他们一生最主要的那个注意力是放在神学跟教会制度上。所以这是16世纪改教家的特色， 而等到十七世纪，等到十七世纪就是西敏大会的时期，我们可以看到西敏信仰告白不简简单单是狭义上的神学的问题了，它包含着政治生活的问题，它包含着基督徒道德观念的问题，更进一步的向前发展。而等到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时期，就是包括美国的爱德华兹，然后包括老普林斯顿这些神学院，他们就才开始探讨恩典，就是探讨启示与自源与哲学怎样去回应进化论，怎样去回应那些人文主义这些东西的问题。而今天二十世纪直到我们当代，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护教学正在发展壮大，它是要应对回应整个世界对我们信仰的冲击和挑战，它更多的是去探讨，去在更进一步的去在艺术领域、在科学领域、在方方面面都对那些抵挡我们信仰的东西做出一些有力的回应。所以我们看出，虽然我们单纯截取于某个时代去做一个纵向对比的话，会看到一些不同，会看到一些不同，但是这些不同是在历史中的有机发展，是把圣经中早已所呈现启示给我们的真理越来越清晰的也呈现起解释出来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来说一下第四种观点，第四种观点就是西敏曾经的旧约教授 Klein， 他晚期的观点其实我们那天大概涉及了一部分，他就承认安息日是创造秩序，但对其所适用的范围提出了质疑。简单概括他的观点是什么呢？他承认，你要是如果问他的话，你说安息日是不是圣日呢？他说是，是。那安息日要守不守安息呢？他说不要守。那既然安息日是安息日，是圣日，为什么不守呢？克莱恩认为，只有当人的六日工作是圣洁的时候，第七日才有意义。他就是把这个东西局限在人堕落之前的那种状态下，他谈到只有人六日工作是圣洁的时候，第七日才有意义。那人的六日工作什么时候是圣洁的呢？什么时候是圣洁的呢？很显然，一是堕落前的亚当，堕落前的亚当毫无疑问的。如果再让我们想，我们还会想到新天新地，还会想到新天新地。然后呢，我们还会看到他还罗列了一个时间段，就是神权政治下的以色列，神权政治下的以色列。他为什么会认为神权政治下的以色列那个时候人的工作是圣洁的呢？他会强调，就是我那天提过的一嘴叫末世行侵入的理念。末世行侵入的理念，他认为神权政治下的以色列是新天新地的秩序，神新天新地的治理原则伦理进入到了时空当中。所以他把旧约从西乃山之后到耶稣基督之前的那个以色列国极端的特殊化，极端的特殊化。他认为神权政治之下一切都是圣的，神权政治之下一切都是圣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理论其实是非常非常薄弱的，非常非常薄弱的。我们看旧约的以色列，我们第一感觉是他们是圣的还是他们是败坏的？很显然嘛，对呀、啊。所以这些神学家真是搞些有的没的。所以克莱的末世侵入理论将作为预表的以色列极端的特殊化，使旧约对今天的基督徒丧失了实际的指导意义。一切都是特殊的，一切伦理原则都是特殊的，一切的例子都没有参考价值，这就破坏了启示的渐进性和一致性。超过整本圣经三分之二的内容竟然全部是特例的话，那怎么来指导和影响我们今天的生活？这实际上是破坏了启示的渐进性和一致性。所以就是作为对我们个人的一个警醒，就是永远不要追求一些讲法跟神学上的新奇特，要对神的话语充满敬畏，不要去这种操纵雕刻神的话语。Klein 早期的观点是什么呢？ Klein 早期的观点，他几乎在绝大多数程度上他都是认可西敏信仰告白的要求，但是他认为休闲在安息日是可以可被接受的，休闲是在安息日可被接受的。 这其实也是今天美国的教会和西敏很多很多老师的一个立场，很多很多的老师一个立场。其实他们在西敏标准上已经发生了松动，已经发生了松动。其实这都不算特别严重，我可以举个例子，在1960年和1970年代，各有一位 OPC 的传道人，因为持加尔文的安息日立场而受到了惩戒，而受到了惩戒。甚至有人质疑，如果加尔文还在世，他是否足够正统而得以在 OPC 中服侍？但是呢，其实呢，我们如果表面来看这些，很容易好像他感觉他挺有说服力的。其实他们对安息日立场的否定，就是对西敏立场的背离，是有一个时代背景的，是有一个时代背景，就是1960年和1970年，人们对创造日这个观点的变化，对创造日观点的变化。人们会说啊，前六天说了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几日，但是第七日根本没说呀，根本没说第七日是一天吗？第七日是不是就是一个比喻，就是一个象征，并不是有一个有实际意义的。更深层次的根源在于创造日之争。所以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就是福音派内部关于创造日的八种流行的观点。第一个就是我认为最符合圣经本身呈现给我们那个最明显的意思，就是24小时的六天创造。这个应该大家都绝大多数都没有问题。我们来看看那些错误的，他们各自的错误都在哪。有一种，这种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就是大家可能会常听到这个说法，就是这个旧约中天这个词叫 yom，它既可以指24小时的天，也可以用来指一段时间。然后呢，所以创世纪中的六天并不一定是六天，可能是六段长短不定的时间，可能是漫长的地理时期。所以我们知道，它这很明显，它是想为神导进化论呈现出一种可能性。这种说法呢，看起来很有说服力，因为要么的确是像他说的，可以既指一天，又可以指一段时间。但是呢，这是建立在一种很不严谨的对原文的解经上。显然是在利用对希伯来文的一知半解在钻空子。圣经的确使用过 yom 在指一段时间，但当 yom 这个字像在创世纪中那样被标上了数字，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按照从一到七的顺序排列，并且加上从晚上早晨这样明确的限定的话，那它除了指24小时这个天的意思之外，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意思，非常明确的。神给了我们足够的提示，不是暗示，是明示，为他编上了数字，从一到七的顺序，晚上和早晨的限定，这都不是白给的。我们不可以撇弃神给出这样详细的暗示，然后去单单纠结要么到底是哪个意思，这是对神话语的不尊重。然后呢，这种观点是认为六天是6个24小时的天，但这六天呢不是神用来创造的时间，而是神用来向人类启示创造全过程的时间。就说白了，神给人类讲创造的故事讲了六天，就是这个无稽之谈，我不屑于反驳，根本没有任何圣经依据，根本没有任何圣经依据。然后呢，还有一种理论就认为，在创世纪的1章1到1章3之间，很有可能经历了很漫长的时间，发生了很多圣经没有细说的事儿。然后呢，他们就自己开始瞎想，认为创世纪1章1神就完成过一次完美的创造，但1章2发生了天使的堕落，只不过是没有明说，说得很隐晦。然后呢，神一怒之下毁灭了那次创造，然后创世纪1章3神又开始了一轮创造。所以真是很佩服这些瞎想的人。然后呢，我会他跟我来解释一下这个东西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观点中的神真的是很失败。最关键的是呢，他跟很多很多经文直接冲突，很多很多直接冲突。马太福音19章4，耶稣回答人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马克福音10章6说，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 格伦多前书11:8说到，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这些经文都指出创世纪第一章神对人类的创造，连同对这个世界的创造，都发生在起初，一开始，一开始，不是发生在中间，不是发生在幕后，不是什么一段时间之后。那帮人的诡计是认为怎么样啊？他们认为，哦，假如说创世纪一章一是在这儿，然后呢，创世纪一章三在这儿，然后这之后呢，才是造天造地造人类。他们认为这有一段不为我们所知的漫长的时间。但是我们从看许许多的经文明确的反驳了这一点，神强调的是起初在这个时候神创造了人，起初一开始神创造了人，根本不存在什么漫长的时间，从起初，从起初。对，然后还有一种，这些都是一些非常荒谬的一些那个观点，大家就了解一下就行了。然后认为神在100多亿年以前创造的年老的地球和宇宙，又在10000多年前用6天在地球上创造出了年轻的生物与人类，不屑于解释。然后这个呢也是十分的相信，他说古近东他就是认为建立在很多考古学的基础上，他说你看古近东很多民族都有过一个大毁灭的一种史诗吧，那种东西，然后呢又发生了再创造，所以他认为可能这个东西呢就发生在古近东的局部地区。创世纪一章讲的是神对伊甸园的创造，并不是对地球和本身或者整个宇宙的创造，这是完全建立在世俗考古学上没有任何圣经依据的观点，不多解释。然后这个呢，这种观点认为创世纪第一章中的天只是一种文学结构上的设计，并没有暗示时间的长短或事件的次序。这里的天不仅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就连整个的创造叙事都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写的。因此呢，他们认为创世纪第一章应当被作为文学来解读，而非作为字面来解读，应当被当作预言来看，而不是被当作历史来对待。非常遗憾的是，今天很多的改革宗学者都持有这种观点。不是新正统，就是改革，就真正的改革宗学者有很多人是持这种观点。然后他提出了很多他们自以为很有说服力的观点。比如说他们认为在创世纪中在第三天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经文，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然后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第十一节，他说，神说地要发生青草，然后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同其类，果子都包着核，是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就生了这些植物，然后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三日，这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然后他又指出在第四日天上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这事就这样成了。神造了两个大光，然后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就是我们今天的太阳月亮。然后他就说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四日。他们据此就认为，为什么在造有植物的情况下天上没有太阳和月亮，为什么在没有日月的时候会有一天两天三天这种时间的概念呢？他们就据此就认为这个创世纪并不是一种历史记录，他们认为是一种文学表达，他们认为甚至整个这个叙事结构都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来编排的。但是他们忽视了一个问题，他们按照人的理性去束缚了神的能力。我来举几个例子，比如我们来看神，他在这里说神在天上造出这个管昼的大光和管夜的小光，目的是什么？
定节令。
目的是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做记号。那么我想问一下，既然是记号，就是说明它是用来指示时间，那它指示的时间，难道在这些记号出现之前，时间本身不存在吗？
存
并不是这样的。时间并不是因为太阳月亮而出现才出现的，相反，时间的创造者是神，是神。这些太阳和月亮只是用来指示帮助我们人去了解时间的一个记号。这就我举一个例子，就好比在温度计，在指示温度的温度计被发明出来，世界上不存在温度吗？世界是完全存在温度的，但是指示温度的温度计要晚于这个温度的出现。然后我们再来探讨这个果子跟这些植物的问题。他们认为，他们有一种很狭隘的这种理性思维，就认为如果没有太阳的话，植物就一定长不起来，就一定长不起来，一定长不起来，就连神都无法动摇这一点。是这样吗？是这样吗？连太阳月亮都是神造的，神想让它长就可以长。而且启示录中说什么？谁是新天新地里的太阳？谁是永恒的光？对呀、啊，所以神只要让这事成就就可以成就，并不是说神也要受到理性的束缚和捆绑。所以我们看他解经的记录，他所谓的圣经证据，一开始就把神框在一个自然规律的束缚下面。OK， 我们来看，对，而且其实还有一点，如果我们其实不用这些逻辑的推理，用最保守、最保守，甚至可以说最笨的办法，就是去划分句子结构。希伯来语有个特点，就是它能从语法上看出文体来，它能从语法上看出文体来。创世纪第一章毫无疑问的，它是一气呵成到底的历史文体，它是一气呵成从。第一章一直到最后是毫无疑问的历史问题，是神启示给人类作者作为史料记载下来的，作为史料记载下来。如果创世纪第一章可以被寓意解读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旧约绝大部分历史都可以被作为寓意来解读，遗憾无穷，遗憾无穷。如果他敢说创世的六天都是预言，和说预言实际上是等于说他是一种比较委婉的说法吧，他是想说那是神话。如果那是神话的话，创世纪为什么不是神话？如果你都敢把创世纪一章说成神话的话，创世纪三章为什么不是神话？创世纪三章如果一旦是神话，亚当和夏娃不是真实存在的某个人的话，那第二亚当还存不存在？罪是由一人进入这世界的，如果罪是由一人进入这世界不是历史的话，那救赎和拯救由一人带来，那还是，那还可靠吗？不可靠。所以我们看一切对第一亚当的攻击，实际上他们的险恶用心是指向了第二亚当，指向了我们的耶稣基督。 OK， 我们继续来看那个 这是最后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就比较滑头，就比较滑头。他认为创世纪第一章中的六天是类比性的，换句话说他们是神口中的六天，是神口中的六天，就不是，不一定是，他说不一定是人的六天，不一定是人的六天。所以呢，这种观点他不去探究，不去捍卫，不去否定这六天的具体长度，它可能是六个二十四小时的一天，也可能不是，总之不重要。他认为就打太极嘛，就是这种，反正我也不抛个观点出来，你也没法反驳我。但是并不是这样，圣经中固然是存在对神拟人的表达和类比，固然是存在这种拟人的表达和类比，但并不绝不意味着圣经中每一件关于神的事都是类比，不是关于神的每一件事都是类比。比如就是说在创世纪的二章七，神将自己类比为陶匠，这个没问题吧，他将自己比作陶匠，仿佛人类一样会吹气。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创造人的过程中，土和人是不是真实的？
是的，
土和人是完全真实的。我们既然认为神所创造的万物是真实的，为什么唯独认为神用来创造万物的时间是类比的呢？什么目的呢？是吧？所以呢，西敏六十年代的旧约学者强调，圣经中类比的概念只能限定于神本身，只能限定于神本身，并不能推广泛化到其他的事物上，并不能推广泛化到其他的事物上。改革宗的神学家沃斯说，没有时间概念是指着神内部而言的，是指着神内部而言的，但创造很明显的是神在时空下对外的行动，是神在时空下对外的行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的道理永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大家就是抛开咱们刚才介绍的各种各样的介绍，大家第一次看创世纪，觉得创世纪一章的经文呈现的最直白最明显的意思是哪种意思？就是六天二十四小时的意思。相反，这些需要格外的发挥想象力才能想象出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来。所以神的真理是简单的，神的真理是简单的，他要保证即使是三千多年前那些旷野中犹太人没有任何考古证据，没有任何地理什么天文知识都能理解的，都能理解的。所以神的道理本身是非常简单而直白的，只是人自己寻出了很多巧计来，为了达成人自己的目的，都是各怀鬼胎。今天美国长老会援引其前身 PCUS 中密西西比区会1970年对安息日的立场作为自己的立场，神在六天中完成他的创造之功，这个好像跟西民标准表达的一致，但是他会加一个注释，他说我们接受对天这个词不同的解释，并不认为某一种解释需要被坚持而排除所有其他的解释。所以你看，我就说美国人经常会有一种很圆滑的暧昧，但是这个是他们非常败坏和走歪的地方，咱们不要去学习他们，咱们要坚持真理，咱们要坚持真理。然后 OPC 关于对创造日问题它有五点考量，它就是说，第一，如果它要在案例圣职的时候，它要跟这个考牧职的人，他如果要是要首先要明确他五点，第一个就是这个被考核者能否确定并清晰地表达他对下列问题的理解，比如说从无到有的创造，亚当作为立约代表，工作之约，安息日神学，圣经足够性和明晰性，创造描述的历史性，然后被考核者是否能理解并确定圣经在普遍启示与特殊启示之间的优先性，就去想到圣经的权威了。难道被考核者是否理解并确定圣经和信仰标准所表达的实行原则？然后第四点就是被考核者是否能够从实经上和神学上反驳进化论的谬误？然后第五点就是被考核者是否能够清晰地表达并确定创世纪一到三章所体现的救赎计划的圣约结构？所以这个还是相对来说保险一些。但是就像人的规矩嘛，总是有空子可钻的，总是有空子可钻的。然后我们今天能做的就是牢牢的持守圣经中神在圣经中给我们最明显的那个意思，不要去寻求这些世上的这些错谬的说法。 OK， 我们上午的学习就先到这里。